好，大家好，我叫 Lauren 哦，我今天是代表这 Premium Support 出来跟大家讲解一下R10的一个升级部署的阵容服务哈。那我想说，在场里面就是应该蛮多刚才有些熟面孔，就是如果有贵公司如果有 Premium Support 这项服务的话，应该都有听过，可能我去讲解一下R10怎么做升级的部署。那我这次的一个分享其实非常短暂，那主要是想给各位一个想法，是说如果你们是 Premium Support 的客户，那么如果你们正在考虑说要怎么从现有的 IE7 或 IE8 升级到 IE11 的时候，那么身为 Premium Support，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帮助各位呢？在转换这种升级的过程之中，考虑到哪些问题后，我们可以一一的协助各位这样。那这张 slide 主要是为各位讲解一下说 Premium Support 它最主要价值是什么。那 Premium Support 其实是希望可以协助各位好享用原厂的资源，然后呢帮你把你购买你现在所使用的一些微软的价值把它发挥到最好的一个功用跟功效后。那这之中呢，为了达成这样子的目的，协助各位更好的去使用微软的产品，我们有很多一个协助的方法，包含说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说请我们的工程师帮你进行 troubleshooting， 或是说你的系统要升级要部署，那我们有些专人可以帮你做一些规划等等的后，这是 Premium Support 的一个 support 的力道。那谈到 IE11 这样子一个升级部署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原厂的 Premium Support 在看这样的问题，我们会分成这六个不同的一个方向来思考，究竟 IT 人员要做什么事情呢？想到 IE11 升级的时候，那这个六个方案之中呢，大家可以依据各自负责的一个业务哈，做进一步的思考。那如果各位是开发人员的话，大家可以看左边好那三块。如果你是 AP 的开发人员，其实看到 IE11 好升级，你要该思考的是说，第一个，你现有的应用系统，它可不可以适用于这个 modernize 比较现在的 IE11 版本的浏览器？应用程式它相容吗？好，那如果它不相容，例如说你是很 legacy code 是旧的系统，你是不是有这些充足的技术可以去改写你自己的程式码，让它调整成一个现代化浏览器可以支援的格式？好，你是不是有这种技术？那第三个是说，好，刚刚我们其实在之前开始介绍之中，我们会提到说，现在一个现代化的技术跟标准后是要怎么做改写？那你知道吗？你知道 HTML、CSS3、JavaScript 这些东西你会熟悉吗？你知道怎么做吗？吼，那这样子是身为一个 AP 的开发人员，你在考虑 IE 升级相容性的时候，吼，应该要思考的一些方向。那如果各位他你们是 IT 的一个人员，吼，比如说啊，我不写程式啦，我管英法端的话，那么对于 IE 升级11后这样一个主题，其实你该思考的是右边那三个方块后，那内容有什么呢？第一个后，我们都是 IT 人员，其实平常后就是很多事情啊，已经有人回去办公室了嘛，好，那赶快加快我的速度，就是如果你们现在是 IE8， 然后你要升级到 IE11 嘛，那当然你不可能，好，一台一台装太耗时了，所以我们其实探讨的议题则是说，你如何大量的部署你 IE11 后到你的客户端的环境上面？你是透过 Windows Server Update 吗？还是透过 CCM 后这个进阶版的工具使用？那升级 IE11 的时候呢，可能现在 IE8 有些设定的阻碍，你对 IE 的管理有些想法，你可不可以透过这样的升级，把这些已经设定好的 IE 的设定带到 IE11 里面后？或是说你的一些对 IE11 的配置是不是符合你们公司管理这个 IE 的一些想法跟调整后。那最后一个是说，我们在升级这个浏览器的时候，因为浏览器它算是你去看一个网页的一个窗口嘛，所以你会非常的 care 它有一些安全性的设定，所以我们在去 config 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兼顾企业的安全性后，该锁的一些网站把它挡掉啊，或是一些恶意者攻击行为，你是不是有考虑到这样子？所以这是针对如果你是英法的管理人员，你该思考的三个方向。 针对刚刚那六个议题，那我们这边是提出说，如果你是 Premier Support 的这样的一个合约关系的话，那微软的原厂服务在 ID 十一升级方面可以提供你怎样的一个服务的内容。好，我们的内容主要分为是四个方块。前两个方块呢是跟 AP 开发人员比较有关系的，那针对 AP 端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服务。第一个是说针对你的应用程式开发的相容性的研讨会后，教你一些开发的技术。第二个是说应用程式升级辅导服务，那在这个服务之中吼，我们会协助你去做一个 code review 吼，怎么去改写你现在的应用程式。那如果各位他是IT 的一个相关的管理人员的话，我们有另外两个服务。好，第一个是说我们会教导你用一些工具后快速的大量部署 IE10 在你的环境里面，或是说如果为公司对 IE 有一些设定的组态想要管理，比如说最常见的 proxy server 或是一些 site 后，你有设定一些安全性的东西，那你要怎么透过一些 GPU 的方法后进行管理等等。那我们先来看说第一个IE11 应用好程式开发与相容性研讨会，它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其实在这个开发的研讨会里面，它主要是一个 overview 的方法，教导各位开发人员后给大家一个概念。那它是一个两天的一个 workshop 的课程，在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会针对一些相容性的案例后说明跟实作。那大致上内容会跟 Patrick 刚讲的形式会有一点像，我们会针对哪几个部分呢？针对网页的像 CSS 或 Script、ActiveX、ASP.NET 这些问题，我们会用技术转移的方法告诉大家说，在 IE11 里面哪些东西它不能用，哪些东西是雷你不要踩，哪些东西用下去原件会不 work。那要怎么改写这些相容性的 troubleshooting 会是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deliver 给大家。后那除了这种 AP 开发技术之外，后第二个部分在下午的部分，我们会延续刚刚好 Patrick 为各位讲解的 IE 后有它的相容性可以设定，也就是说如果各位还想用新的相容新的浏览器去开你旧的系统，但是你要去把它 work 是很正常的话，那我们势必就要用相容性的方法后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相容性的话你要怎么实作呢？后还有包含我们讲到一个企业模式这件事情，你要怎么透过一些方法先收有一个很一套的 methodology， 你要怎么先收集 user 哪些网站他用相容性开，用哪个版本的相容性，后那什么时候你要透过 GPU 把这些相容性的网页清单派送到 client 端后，让 client 端达成自动的切换这种相容性模式跟 IE 后再浏览你的网页再开你的 AP 等等的，这些实际上部署的 methodology 还有方法如何实作都会在第一天的课程内教授大家。除了第一天课程之外，后我们要见往之来，所以第二天课程呢是针对一个 HTML5 一个新技术后，带大家看一下后哪些东西是一个新的写法，各位可以参考。那也给各位说未来如果要改写 AP 的话一个新的方向，最起码后你要知道有工具可以用嘛，那你才会去使用它，后不要连一些新的工具可能都不是很清楚。那哪些是 HTML5 的一些新的功能呢？后像是一些 Form API 啊 Canvas 啊或是一些很夯的啊 ，media 的 video tag， 很多网页在做这种东西，或是一些 offline application 等等的，这些 HTML5 常见的一些新的 feature， 要怎么去写，怎么去实作这些工具来达成各位 AP 开发人员想要做成的效果，那都是我们第二天课程想要教授给各位的一个内容。那除了这样的课程之外，后我们还有第二个有关 AP 开发的一个服务，叫做 IE11 应用程式升级辅导服务。后那我知道各位 AP 的开发人员其实日常工作都很繁忙，你光是要开发新的需求就已经很累了，然后你还要花很多 effort 去 maintain 跟修改 前人留下来的历史包袱，那其实是一个很累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 Premium Support 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后，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服务。实际上 deliver 的内容是什么呢？哈，就是说可能会有我们的工程师 on site 协助你挑一个一两个你觉得很困难很难改写一个系统后，我们会陪着你一行一行去进行 code review， 告诉你说这边的 code， 例如说是一个 latency 的 DB script， 你要怎么把它调整成 JavaScript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达成你想要做的一个功效后，那这是我们这样一个服务的内容。那除了这样子一个 code by code 的 review 啊之外，我们也会协助各位说，好，你要怎么做一个应用程式的一个升级的评估规划，或是说一个很重要的 knowledge transfer 后，那我们会也许可以 share 跟各位讲说，哎，你的 competitor 他用什么技术方法解决这种相容性的问题，那或许这样的经验是可以跟各位在改写的时候做参考后，所以这样经验转移也是我们服务的内容之一。那除了这样之外后，那如果是各位是一个英法的一个人员的话后，我们 care 的都会比较像是说你如何大量的去进行部署后，那大量部署实际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分为是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去看后。第一个是说它其实这边提到一个叫做 Internet Explorer Administration Kit， 就是我们会俗称用 IEAK 去俗称它后。那我想问说，在座各位有人听过这样的工具吗？或是你有使用过这套工具吗？好，这个工具是我们的新的工具。那它的目的是在说，各位对 IE 里面可能会有些你想要做的管理的方法。那这套工具它会协助你做一个 IE 的样本出来后，你会在里面先设定好，透过这个工具产生一个样本。你把样本做完之后后，你就会透过一些像是第二项的 Windows Server Update Service 好布到你的客户端里面后，这样是不是就达成你比较好管理的一个功效？那除了 Windows Server Update Service 之外后，如果各位的一个环境之中后，还有第二套这个强大的工具 System Center 后，它里面有个 module 叫做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 SCCM 后。这个 SCCA 呢，它强大的地方是在说，你可以后指定、设定 user 他今天网络流量是离峰时间，我才把这个更新档派下去后，所以就会对 user 来说，就会被 user 可以说啊，你们 IT 都在更新东西，哇，网络好慢哦，很难用等等的后，不会，你透过这样的工具之后呢，你就可以有效的去利用你的网络资源后，在比较离峰的时间进行 IE11 的一个部署后，协助你达成这样子对 user 来说不会造成他们很困扰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大量部署部分呢，我们就会主要是以协助各位做一些 IE 的一个客制化 template 制作，以及如何去有效率的进行部署后为主要的目的。那最后一个我们会谈到的是说IE11 资讯安全基准组态服务的这个服务包后，那我想说各位其实目前对这种 browser 的一些控管后，一定内部自己公司的规定跟一些想法后，那我们这边是举两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组态的部署的参考标准。那这个标准的左边看到的叫做好 TWGCB 好这样一个标准。那如果在场有一些政府的机关啊，或是公家单位等等后，一定对这个也是有听过。那其实 TWGCB 呢是说台湾政府后有规定，这些公家机关里面的 client 端的个人电脑，它应该有怎样的组态设定，有怎样的配置，例如说它有怎样的稽核的标准，账户密码登入登出后，它有一定的一些 policy 在。那希望呢，透过你希望 client 端有怎样的一个管理的方法，怎样的组态配置，你可以透过这一包 TWGCB 的 GPO 后派送下去，对你的 client 端进行一些管理后。所以其实 TWGCB 本质上它是一包 GPO。好，那在这样的服务之中呢，我们会协助你后去了解它每一个 GPO 它里面希望管理的效果是什么。 那并且呢会涵盖我们的 IE 十一后，针对 IE 十一你有怎样一个比较安全的组态设定，也会在这个服务里面。除了 TWGCB 之外后，如果各位可能是一般的民营企业啦，那你可能就会不一定会受这样的一个组态稽核的管理。你也可以参考我们家 Microsoft 有自己的基准组态部署的一个管理的概念后，叫做 Microsoft Security Compliance Manager。那它原则上也是一包 GPU 后，可以协助呢各位去进行说外端有些管理层面的东西，你要怎么设定跟配置，它才是原厂觉得 best practice 的一个设定的价值后。那这中也会包含了 IE11 的一个组态基准服务。好，那我看到各位已经面露这个疲倦的脸色，然后，所以其实这次的一个小小 Sherry 就到这里。那最主要想给大家一个就是 take away， 就是说，如果你是 Premium Support 客户，请联络你们的 Ten， 好，跟他讲说，我们 IE 十一想要升级了，你们这边 Support 提供了什么 Support 这样子的东西，好。那如果还是说你各位有些其他技术问题，可以跟我做一个 contact， 好。那谢谢大家参与。